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条湾区的本地新闻，两个机场因为一个名字打了一场官司。事情最早还要从2024年开始，当时呢，奥克兰国际机场做了一个决定，把名字改成带有旧金山湾这样的一个版本。奥克兰国际机场当时的理由很直接，就是在湾区以外呢，奥克兰机场的知名度它不够高，希望可以通过名字优化，在搜索和市场推广中呢就更有优势，吸引更多的航班还有旅客。可是当时的这个操作呢就引起了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不满。那么旧金山认为啊，说这个命名方式就很容易让旅客以为这两个机场是有关联的，甚至有人可能就会直接买错票啦。那么更关键的是呢，奥克兰国际机场认为奥克兰是在借用旧金山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影响力，所以呢，当时旧金山国际机场呢就在2024年4月正式提起了诉讼，指控奥克兰方面涉嫌商标侵权。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在蹭我的流量，我们可不可以白话这么说哈？随后呢，这个事情就进入了一个拉锯阶段，法院呢一度也发出了禁令，限制奥克兰使用原来的新名称，也就是说呢，禁止使用旧金山湾奥克兰国际机场这个名字。后来呢，奥克兰又上诉之后呢，又调整了名称，就换成现在这个版本了，叫做奥克兰旧金山湾机场。好吧，事情就是这样的。奥克兰呢，它从一开始的奥克兰国际机场改名字叫做旧金山湾奥克兰国际机场，一直到现在呢，改成了奥克兰旧金山湾机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旧金山湾奥克兰国际机场和奥克兰旧金山湾机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呢，就是旧金山这个字样呢要比奥克兰不可以更突出。调解之后呢，奥克兰港务局也同意不在它的奥克兰国际机场上的这个代码中添加 SF。目前我们要搜索奥克兰国际机场的这个代码呢，可能是 OAK， 就是如果你搜索 SF 啊，是出不来奥克兰这个国际机场的。那么机场代码呢，仍然是 OAK， 不能加入 SF 这个元素。听众朋友，那么您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是牵扯到一场流量吗？在湾区多种机场竞争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名字的差别是不是就意味着客流量、航线甚至是收入的变化呢？你有没有因为机场名字相似差点买错票过呢？那么您支不支持这种改名换流量这样的做法呢？这么说吧，我们把问题呢再问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您是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话，您会不会采取类似于现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这种做法，强迫奥克兰不可以蹭他的名字，维护自己的权益，会还是不会呢？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来分享您的观点。我们来看看支持会的会有多少，而选择不会的又会有多少呢？再来关注一条和湾区很多人日常出行直接相关的消息，旧金山要开始更为认真的查票了。旧金山市长罗伟他在5月5号，也就是今天宣布，针对 MUNI 长期存在的逃票问题，市政府会推出一系列新的措施，核心呢就一句话，就是加强执法，让有过逃票经验的这些人呢要做到说付钱才能坐车。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是家人，现在 MUNI 的查票人数大约是59人，接下来呢要再增加17名查票员，也就是说在未来在车上站点被查票的概率会明显提高。同时旧金山市政府还提出一个很直白的宣传口号，叫做 Don't be a dodger， 翻译过来就是别逃票，会在车站车厢里反复提醒大家该刷卡还是要刷卡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突然加强了审查力度呢？因为实在是数据它太吓人了。那么过去一年查票次数确实增加了将近40%，可是呢逃票的现象仍然很严重。 统计显示，大约有近一半的乘车记录是没有付费的，其中大概四分之一可以明确认定它就是逃票的一些行为。不过呢，也有一个执行下来的一个难点，就是现在的票种非常的复杂，有免费卡，有折扣卡，那么各种补贴项目混在一起，系统本身呢也是不太好统计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旧金山交通局呢就计划把更多的票务统一整合进叫做 Clipper 这个系统，要求呢尽量通过刷卡或者是银行卡来支付，这样呢就可以让数据更清晰了，也更加容易让人追踪。其实我们看到市政府的逻辑很简单啊，就是 Muni 现在面临不小的财政压力，如果呢有多人不付钱，系统是撑不住的。所以呢，官方预计今年票务收入大约是在 1.28 亿美元，其中呢有一部分增长啊，就是靠着这种加强执法所带来的。可是呢，也有一个平衡点啊，就是优惠政策还是不会取消的，像学生、老人、残障人士、低收入人群仍然可以享受免费或者是优惠乘车。那么这个新闻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不是说这个 Muni 的票价涨了，而是该付钱的人就是不能再逃票。其实感觉这个消息跟我们华人社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不对？无论如何，听众朋友，您在湾区乘坐 Muni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查票呢？好吧，我们再问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这个逃票的这个行为，它到底是说是缺乏一种管理的问题呢，还说有些人就习惯了这么做，你怎么想？你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分享加强管理或者是呢逃票就是一种习惯性，来分享您的观点啊。如果您是旧金山的 Muni 管理公司的话，您会不会加强管理呢？会还是不会呢？你可以分享会加强管理或者是不会加强管理，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加州州长选举的最新进展。本周公布了两项民调，加州下一任州长的竞争已经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阶段啊。首先我们来看 SurveyUSA 进行的民调结果，共和党候选人 Hilton 他以大约 20% 的支持率暂时领先，民主党候选人斯泰尔紧随其后，大约是 18% Tom Steyer， 然后呢是共和党的查德比安科，还有呢是民主党的泽维尔贝塞拉，支持率分别是 12% 和 10%。 我们知道啊，加州选举呢它采用的是前两名晋级这样的机制，不区分党派，所以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即使只有几个百分点，也可能会对最终格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呢，还有一份叫做 EV Terrace 进行的民调显示出不同的结果。那么在这项调查中，希尔顿还有贝塞拉支持率持平，都是 18%， 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形成稳定的领先优势。而更关键还有一个变量，就是还没有做出选择的选民比例。那么在这两项民调中啊，这个比例分别达到 17% 和 14%， 也就是说在选情比较分散这样的情况下，这一部分选民的流向有可能会直接决定最终进入决选的候选人组合。目前加州的选情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候选人数比较多，支持率高度分散；第二呢，就是跨党派竞争激烈，传统的两党对决格局它并不稳固哦。第三就是民调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这也反映出选民态度仍然在快速的变化。那么就有分析人士说啊，他说如果贝塞拉，那么贝塞拉呢，他是民主党哈，贝塞拉他的支持率持续上升的话，斯泰尔也是民主党哈，斯泰尔进一步下滑，那么民主党阵营内部的竞争格局可能重塑。此外呢，如果共和党票源集中，也存在着两位共和党候选人同时晋级的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这个选举仍然处于一个博弈阶段，真正的分水岭很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各个阵营整合资源和争取中间选民的这个能力。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目前还有超过一成的选民他没有决定，那么您觉得这些关键的选票最后可能会流向谁呢？ 那么您希望啊，是哪一个党派可以获胜呢？对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大家来分享呢？欢迎您发送您的观点给961961这个号码上。我们来可以统计一下，看看大家最终的希望它是什么。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